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11月16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国战机大规模打击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与此同时，法国为袭击遇难者举行第三天的全国哀悼；美国和俄罗斯同意叙利亚需要实现政治转型过渡；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即将在马尼拉召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将是奥巴马总统亚洲之行的重点；台湾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谈访美成果以及台湾大选等问题。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两则国际新闻。星期一，法国为巴黎袭击案死难者举行的全国哀悼进入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法国民众星期一午间举行默哀仪式，欧盟要求所有成员国参加默哀。法国战机星期天晚间对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的据点拉卡发动大规模空袭，摧毁了一个指挥所和一个训练营。法国战机从约旦和阿联酋起飞，与美国空军配合行动。法国军方发表声明说，十架战斗机向伊斯兰国目标投掷了20枚炸弹，这是法国迄今为止针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目标发动的最大规模打击。此前，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声称对上星期五夜间巴黎发生的袭击事件负责，那次袭击导致130多人丧生。法国总统奥朗德说，上星期五巴黎发生的枪击和自杀炸弹袭击是战争行为。与此可能有关的另外一个事态发展是，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已经向叙利亚北部打击伊斯兰国的叙利亚阿拉伯联军运送了第二批军火。路透社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这些武器是通过陆路运输的。此前的一次运送军火行动是今年10月通过空运实施的。美国表示，奥巴马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天同意需要实现由叙利亚人主导的政治过渡转型、联合国斡旋下的谈判以及结束叙利亚4年内战的停火。两位领导人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参加20国峰会的间隙会晤了35分钟。白宫称这是一次建设性的讨论。相比这两位领导人在世界其他一些会议上通常出现的那种对抗言辞，这是一次改变。普京的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表示，这位俄罗斯领导人和奥巴马进行了相当具体的交谈。一位白宫官员表示，奥巴马和普京指出，最近几周在维也纳举行的会谈取得了进展。与此同时，奥巴马欢迎所有国家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努力，并指出俄罗斯在叙利亚军事行动应集中在伊斯兰国组织方面的重要性。美国官员经常抱怨莫斯科在叙利亚的轰炸行动，绝大多数针对的是与效忠阿萨德总统的部队作战的反叛武装，而不是伊斯兰国组织目标。两国在叙利亚进行任何政治转型过渡之后，阿萨德在叙利亚的作用问题上一直争吵不断。穆沙科夫表示，两国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相关的战略目标非常接近，但是策略分歧依然存在。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巴黎发生恐怖袭击之后，俄罗斯担心遭受恐怖袭击，采取措施防备可能的恐怖行动。与此同时，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领导人也想利用巴黎攻击事件摆脱目前的国际孤立处境， 下面是白话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表示，法国巴黎发生袭击之后，俄罗斯提高了反恐戒备状态，在莫斯科红场及其周围的市中心地区，巡逻警察更频繁地检查行人的证件，有时还用警犬检查行人的包裹。莫斯科地铁站能看到更多的警察，分成3个人到4个人一组，不停地巡逻。在地铁检票闸口附近，专门的安全人员时常抽查行人的行李，如同在机场一样，放到安检设备上扫描。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内务部等安全机构已经加强了对体育比赛、音乐会等人流集中地区的保安。俄罗斯交通部部长索科洛夫说，全国各地的交通设施加强了安全措施，对旅客行李的安全检查更加严格。曾经是高级安全情报军官的上议院联邦委员会议员莫罗佐夫说，首先加强安全警戒的是俄罗斯各地的核电站，此外还有机场、火车站、地铁等。另外，俄罗斯安全部门也将特别注意数千名在叙利亚作战的俄罗斯公民可能回国，要求地方安全部门监控这些人的亲属。俄罗斯一架客机不久前在埃及坠毁之后，俄罗斯警方就已经提高了警戒状态。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相信，那是一起炸弹被投运到飞机上，然后引爆的恐怖袭击事件。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已经宣称对俄罗斯客机坠落事件负责。与此同时，伊斯兰国最近通过视频已经发出警告，为了报复出兵，叙利亚将会很快血洗俄罗斯。俄罗斯官员表示，安全部门正在研究有关的视频。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致电法国总统奥朗德，对巴黎袭击的遇难者的家属表达慰问。普京同时谴责了这起事件，并呼吁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对付恐怖主义。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说，俄罗斯应该同美国、法国等一道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他说，俄罗斯同西方应该立刻结束因为乌克兰问题导致的分歧和对抗。政治学者皮昂特科夫斯基说，俄罗斯期望利用巴黎袭击事件同西方组建反恐阵营来摆脱目前的孤立处境，但西方不会出卖乌克兰，乌克兰更不会放弃抵抗。没有俄罗斯的帮助，西方仍能够对付伊斯兰国的威胁。他认为，俄罗斯无法利用巴黎袭击事件同西方讨价还价，在叙利亚将会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皮昂特科夫斯基说，看一看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盟友是谁。俄罗斯的盟友是伊朗、黎巴嫩的珍珠党、伊拉克的一些什叶派，还有阿萨德的政权。俄罗斯所面对的却是拥有10多亿人口的逊尼派世界。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被认为绝大多数并没有打击伊斯兰国，而是针对阿萨德的反对派。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珍珠党也被西方看成是恐怖组织。俄罗斯的中亚问题学者杜波诺夫说，巴黎事件之后，下一个袭击的目标很可能就是俄罗斯。他期望当局能够停止在国内对西方的各种攻击和抹黑宣传，不要再继续打压人权组织和活动人士，而是需要集中力量真正从事反恐行动。俄罗斯反对派活动人士雅申说，不清楚巴黎袭击事件之后普京是否意识到了风险，因为普京在叙利亚的冒险正是每个俄罗斯人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他认为，俄罗斯要想真的打击伊斯兰国，就应该加入到西方组织的打击伊斯兰国的联盟中。皮昂特科夫斯基说，巴黎袭击再次给俄罗斯敲响了警钟，俄罗斯遭受恐怖攻击的风险在提高，更难从叙利亚脱身。皮昂特科夫斯基说，同阿富汗不同的是，在阿富汗当年犯下错误后，苏联能够离开脱身，但是俄罗斯却正陷进的却是中东地区， 那里历来是各种经济利益、宗教冲突的汇合点。从星期六起，不少俄罗斯人前往法国在莫斯科的大使馆、在圣彼得堡、在叶卡捷琳堡的领事馆前献花，点燃蜡烛，表达对法国的支持。脸书上，许多俄罗斯人已将自己的照片背景换上法国的三色旗。莫斯科著名的奥斯坦金诺电视塔晚间也被打上了法国国旗的三种颜色的灯光。俄罗斯的居民住宅楼和地铁等地过去都成为恐怖攻击的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巴黎上星期五夜间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誓言在追捕那些袭击嫌犯方面帮助法国，并表示他计划加倍努力清除伊斯兰国组织。奥巴马总统星期天在土耳其地中海度假胜地召开的20国峰会伊始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晤后说了这番话。他说，我们将加倍努力与联军其他成员国一道为叙利亚带来和平共度过渡，并清除伊斯兰国组织，这支会为巴黎、安卡拉和世界其他各国各地带来如此痛苦灾难的武装力量。奥巴马誓言与法国团结一致，并谴责星期五夜间在法国首都实施的协同袭击事件。他说，基于一种扭曲的意识形态而杀害无辜民众，这不仅是一次对法国的袭击，不仅是对土耳其的袭击，也是对文明世界的一次袭击。奥巴马还提到了上个月在安卡拉一次左翼集会上发生的两次炸弹爆炸事件，那次事件导致100多人丧生。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声称对巴黎和安卡拉发生的袭击事件负责。各位听众，下面是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一年一度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前期会议呢，目前正在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举行，为本星期晚些时候举行的领导人会议呢铺路。那么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正在马尼拉采访这次 APEC 峰会。李宝你好。
哎，姚明你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好。
李宝，你能不能首先介绍一下这次 APEC 成员国领导人呢抵达马尼拉的情况？
好的，APEC 的大部分的成员呢的领导人呢还没有到。APEC 总共有21个成员经济体，那么到的呢是极少数，包括智利总统已经到了，然后呢台湾的前副总统萧万长呢已经抵达马尼拉，今天中午的时候，下午1-2点钟吧，作为中华台北代表团的团长出席这次峰会。各位都知道，众所周知的原因嘛，可能主要是以中国的反对，那么台湾的总统是不能够来出席，代表这个台北来出席APEC 峰会的。那么香港特首呢预计今天晚上抵达，中国国家主席呢习近平明天预计明天抵达，所以出席 APEC 峰会呢大中华地区有3个代表。那么至于美国的总统奥巴马，预计呢他也在明天的上午抵达马尼拉。
那么李宝呢，那么现在当然你介绍了一下目前领导人还没完全到齐，那么今天的各会场都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和讨论的呢？
小明，领导人还没到齐，所以呢就先开一些前期的会议，为这个领导人呢到齐的时候开会呢来铺路。那么今天重要的会议呢包括 APEC 部长级的会议，还有 APEC 的工商领导人会议的开幕式。其实工商领导人会议呢往届的这个历史来看呢，就是这个意义是蛮重大，那么甚至比 APEC 长级的会议还要重要。那么这次呢也是也不例外，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呢就是出席了这个工商领导人会议这个开幕式的。他在这个会议上呢说，通过了主办这次 APEC 峰会呢来争取经济增长的包容性，让大家呢都来受益。那么至于众人都关注的这个议题是会不会包括南中国海，那么亚太经合组织的秘书长秘书处的执行长波拉德博士 这个今天呢正式的这个向大家宣布啊，在这次呢峰会呢并不会讨论这个南中国海的议题，因为呢他说这个不属于啊经济或者是贸易方面的啊这议题。那么我们都知道，稍早前呢白宫表示奥巴马总统呢在出席这个峰会的期间呢有机会讨论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和这个和平解决争端的重要性。那么至于这一点呢，这个秘书处的执行长说，大家这个有机会开这个双边会议或者是多边会议，他们可以谈，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他们，所以呢可能在这样的场合呢会涉及到南中国海的问题。那么至于经济贸易这个峰会方面呢，多位的官员指出，这个本区域的经济呢出现了多年来的最低的增长率，还是在增长，但是呢增长率呢只有2%左右，而且上半年的贸易额呢比这个上一年的同期还下降了，所以呢他们正在寻求途径如何来应对这一问题，可能呢措施可能包括结构改革啊、电子商务啊，来就推动经济的发展。杨明。
好的，那个李宝，那么谈到经济呢，中国是多年来一直是一个经济发展的引擎，世界经济当中。那么目前呢，中国经济已经在放缓了。那么根据你对与会者的了解，他们在这方面有什么看法呢？
是这样哈，刚才也就提到了，说本区域的经济呢出现多年来最低的增长率。那么很多人都提到了中国经济放缓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他对区域的经济的影响应该是负面的，但是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乐观的评价美国的这未来一段的之间的经济发展呢会是比较良好。那么出席会议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的共同主席唐国强，他说中国经济增长步伐放慢呢，是因为美国的这个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这是7年前的事情了。那么但是他说还是归咎于那个，不过他说呢，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呢依然良好健康，而且呢他对未来呢感到乐观。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那么美国领导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也就是 TPP， 那么当然 APEC 是一个经济会议，那么这次呢会不会成为这个峰会的一个讨论的焦点呢？ TPP
刚才我们提到，就是正式的官方的说法就是不会谈南中国海，但是 TPP 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是一定会提到的，因为呢他对这个他们说对 TPP 对区域的经济和这个和结构改革呢有重要的意义。刚才提到的这位 APEC 的秘书处的领导人说，他说他会向 APEC 的各成员，那么这些成员当中有一些是 TPP 的首次加入 TPP 的一些成员，他们会向另外一些还没有加入 TPP 的 APEC 的成员跟他们介绍说，这个加入 TPP 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呢他很小心说不会正式的建议这些还没有加入 TPP 的 APEC 的成员加入 TPP。那么我们都知道中国是 APEC 的重要成员国，但是呢不在第一批加入 TPP 的这个经济体当中。我想 APEC 领导人呢刚才这么说非常小心，可能就是跟这个事实有关。杨明。
好，谢谢李宝从马尼拉给我们发来的连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20个主要经济体的领导人聚集在土耳其出席20国集团年度的峰会之际呢，活动人士呼吁各国信守停止补贴矿物燃料的承诺。在本月底就要召开巴黎气候峰会之际，活动人士说，世界最富有的国家必须要展现出领导力，遏制二氧化碳的排放。下面是李奇威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2009年，20国集团成员承诺停止补贴化石燃料。这些补贴形式包括直接拨款或贷款、税收优惠或价格支持。海外发展研究所的研究表明，20国集团政府违背了这项承诺。
他们仅是为化石燃料的生产，一年就提供了4520亿美元的补贴。
研究人员发现，美国政府每年拨发价值205亿美元的补贴，主要是以税收减免的形式。奥巴马总统已表示，结束这些补贴仍然是一项施政重点。本月早些时候，他否决了修建从加拿大到美国的所谓基石石油管道项目。
在采取严肃的行动抗击气候变化方面，美国如今是一个全球领导者。坦率地说，批准这个项目将破坏我们的全球领导力，而那正是我们面对的最大风险，无所行动。
世界各大经济体以不同的形式补贴化石燃料。
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通过公共融资发放的补贴最多，而且日本和韩国的很多资金不是流向国内，但仍然为海外的化石燃料开采提供资金。
惠特利说，巴黎气候峰会即将召开，20国集团成员应该兑现承诺，结束补贴化石燃料。
他们正在直接破坏他们的气候承诺，不过我们还是抱有很大希望，因为这实际上显示很多这些决策其实都把握在政府的手中。
把方向转移到补贴可再生能源将会带来巨大影响。
比如说，我们看到太阳能价格急剧下跌，这是因为欧洲等地方有并网费这样的支持措施，还有中国等国家也提供了支持，对清洁能源特别是太阳能进行了很多投资。所以当政府的支持转向的时候，变化真的很快就能够发生。
美国和中国已经共同宣布要把为逐步废除化石燃料补贴制定最后期限作为中国2016年主持20国集团峰会时的一项工作重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下，在菲律宾召开之际呢，大批的抗议人士上星期四前往美国、中国和日本驻马尼拉大使馆外举行抗议。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来自不同团体的抗议者游行到美国、中国和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高喊菲律宾不欢迎奥巴马、菲律宾是我们的、中国滚开等口号，抗议他们所说的美中日三个帝国干涉菲律宾事务。抗议活动的组织者雷斯对美联社表示，这三大国决力并不是为了菲律宾人的利益。
China, Japan, the US, these are the competing imperialist powers in the...
中国、日本和美国都是帝国主义强权，都企图主导地区事务。他们并不关心菲律宾人的利益，实际上我们不过是大国手里的工具而已。
一些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强征为慰安妇的菲律宾妇女也参加了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的抗议活动。我们来抗议是因为安倍也参加了 APEC 会议，我们必须让日本政府明白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慰安妇的摧残。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将访问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预计将是这次他的亚洲之行的重点。这一大规模的贸易协议是奥巴马政府对亚太地区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是萨利纳夫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TPP 贸易协议包括美国和其他11个太平洋周边国家，这12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据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40%。奥巴马总统深知这12国的经济活力，所以在参加 APEC 峰会以及东盟峰会期间，将重点放在促进 TPP 协议的达成上。TPP 有助于强调奥巴马总统上任时就已表明的立场，那就是美国的利益与亚太地区息息相关。TPP 既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也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你无法拒绝这样的协议。
预计奥巴马总统将与各国领导人会面，白宫表示会面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基于规则的亚洲秩序，从而让各国得以和平的发展繁荣。
我们正与我们的条约盟友加强关系，我们也正在和新的伙伴建立纽带，并且与诸如亚太经合组织以及东亚峰会这类的地区性结构增加往来。奥巴马总统将参加这两个机构的峰会，这些努力都有助于为亚太地区建立规则。 分析人士指出， APEC 峰会是美国融入这一地区的重要途径。
TPP, APEC, it's always that the US will use
TPP 和 APEC 都是美国试图将自己置身于亚洲经济体的活力之中的方式。我认为美国政府看到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增长。
The administration recognizes that it is in this region that there's economic growth.
TPP 在美国国会面临激烈争议，并且仍需所有成员国的批准。美国之音萨利纳斯美国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开启亚洲之行，这次访问亚洲，奥巴马将会为亚太地区局势带来哪些改变，或者是呢，将为美国取得哪些方面的成果？一些亚洲问题专家表示，奥巴马此行可能不会有太多的实质性的成果，但此次亚洲之行过程比结果更重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11月中旬开启亚洲之行，将先后到访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并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东亚峰会以及美国东盟峰会。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沃尔特·劳曼表示，这次亚洲之行可能不会有实际的成果产生，但奥巴马访问亚洲这一举动本身就有重要意义。
我想你首先要注重的应该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因为奥巴马访问亚洲这一举动本身和成果一样重要，实际上比成果还重要。只要奥巴马总统去了，这就是最大的成果。奥巴马不一定要和谁达成什么，但他一定要去，这样才能显示美国对这一地区表示关心。
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中国政治与安全事务研究员程斌也表示，奥巴马这次亚洲行所能达成的最佳成果可能就是一份直截了当的声明。
您期待的最好情况恐怕就是一份有关他们的国家利益的直截了当的声明，这其实也很重要。这份声明可以澄清很多疑惑，但是不要指望奥巴马参加几个亚洲峰会就能达到诸如 TPP 或者是如何解决南中国海问题的正式声明这样的实质性成果，这不现实，在国际峰会上也不可能。
虽然不能达成实质成果，但两位专家都认同奥巴马此次造访亚洲将与亚洲各国领导人一起就经济合作、南中国海以及东中国海争端等问题展开积极讨论。劳曼认为，南中国海问题将是奥巴马此行的重点。
这次亚洲行最重要的问题可能就是南中国海的争端。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在周二的共和党总统竞选辩论会上，南中国海一词出现了三次。
程斌表示，网络安全问题也可能成为各国讨论的重点。他认为，虽然目前网络安全问题只是中美两国讨论的焦点，但网络是全球共有的领域，所有国家都应重视网络安全。他们是在美国传统基金会周四举办的名为奥巴马总统亚洲之行前瞻的媒体会上发表上述观点的。按计划，奥巴马总统先于11月14日抵达土耳其参加20国集团峰会，然后开始他的亚洲之行。美国之音乔战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最近一直在开展魅力攻势，试图缓和南中海地区主权的争议。然而当亚洲地区领导人那么本周齐聚 APEC 峰会之时呢，南中国海问题呢可能会再次成为各国讨论的焦点。下面是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尽管中国对南中国海地区的主权声索在短期内不会改变，但北京最近一直在努力和邻国们改善关系。虽然本次地区峰会的东道主马尼拉已经就南中国海问题把中国告上了国际法庭，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他仍将出席峰会。在短短两周的时间里，中国已经和韩国、日本进行了会谈，并且已经完全修复了关系。此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访问了越南和新加坡，并与台湾总统马英九完成了历史性的会谈。习马会是两岸最高领导人自1949年以来的首次会面。 北京大学的贾庆国表示，北京想更多的参与地区事务，就先要当一个好邻居。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ttached a lot of importance to this.
中国对参与地区事务十分重视，如果中国想成功的参与进去，就需要与邻国合作，但中国的当务之急应该还是国内问题。
但为什么是现在呢？中国问题分析人士林中斌表示，习近平上台以来做了一系列的大事，他的信心在不断增长，最近要做的就是通过外交努力改善中国和邻国的关系。
第一
件事就是反腐，第二件事就是调整经济结构，然后就是让中国与邻国的关系重回2009年以前的状态，沿用当时对邻国的政策，让邻国爱中国，让他们更富有，觉得更安全。
尽管中国表示不希望南中国海问题在峰会上被提起，但对一些国家来说，这个问题无法忽视。不过分析人士指出，既然中国正不断放下身段向周围邻国释放善意，可能没有哪个国家要惹起风波。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角力将是即将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的首要和中心。尽管南中国海的紧张或许不在讨论的议程之中，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发来报道说，这次峰会关注的大部分重点是美国为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马尼拉举行的有影响力的亚太经济论坛。他们二人最近曾在华盛顿会面。国际危机组织冲突研究中心的分析师平克斯顿说，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围绕着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和领土争议的军事紧张在加剧，这会导致严重的经济影响。世界40%的贸易要通过南中国海。
如果那个地区军事化或者成为冲突地区，将导致每一方都付出巨大代价。
这个争议的问题可能只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间隙时被讨论，该议题的讨论将推迟到大多数相同领导人几天以后在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安全峰会上。 APEC 组织成立于1989年，目的是促进贸易， TPP 可能是讨论的首要议题。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是实现20多年前的 APEC 最早设定的目标的第一个行动。
除了中国以外，几乎所有还不是 TPP 成员的 APEC 成员国都表示有意加入。由于经济增长放缓，北京似乎不肯定是否要加入美国为首的自由贸易协议，或者重新启动陷入停滞的其他的选项，包括亚太自由贸易区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无论是哪种选择，中国认为被排除在 TPP 之外有点处于不利之地。我认为他们在想方设法找出重整的最佳战略。
在去年的 APEC 会议上，中国提出组建资金达500亿美元的亚投行，一展经济领袖的风采。但美国借助 TPP 则主导今年的 APEC 贸易议程。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星期离开东京，前往土耳其出席20国集团峰会。临行之前呢，安倍表示，他将在一系列国际会议期间提出对南中国海问题的关切。此前，他表示，日本将考虑是否派遣自卫队前往南中国海开展警戒监视活动。与此同时，在华盛顿，美国国防部的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支持日本和其他国家确保航行自由、捍卫法治的行动。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0月13号在东京表示，他将在20国集团会议、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以及东亚峰会等系列国际会议期间提出对南中国海问题的关切。他说，法治应该得到维护，以保护海洋的开放、自由与和平。安倍此前在日本参院预算委员会上就是否派遣自卫队前往南中国海开展警戒监视活动时表示， 将在考虑各种选项的同时进行充分的研究。面对日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表态，美国国防部亚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施大维在华盛顿表示，支持日本和其他国家积极维护海上权益的态度。
我们欢迎其他国家，包括我们的盟友，根据国际法在全球各地维护海洋权利的态度，不仅在这个地区，其他地方也是。考虑到我们对航行自由以及飞越自由的重视，我们支持任何为维护自由航行这一重要原则的努力。
On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freedom of overflight. So, in general, we support efforts to bolster freedom of navigation as an international principle.
他是星期五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一个有关日本2020年的安全角色和能力的新报告发布会上发表上述讲话的。当时，日本记者问他，美国如何看待日本加入南中国海的巡逻？他说，日本海上自卫队其实不仅在东中国海行动，在南中国海也行动，甚至进入了印度洋。美国、日本和印度刚刚完成了马拉巴尔海上联合军演。他说，未来美国和日本将会有很多的机会一起行动。大西洋理事会的最新报告说，由于过去十年中国军力的增长以及朝鲜的核武试验，日本的安全挑战和机遇都在增加。不过，施大维认为，美日同盟最大的挑战是朝鲜。
The North Korean threat is certainly a challenge that we continue to face.
我想，朝鲜的威胁应该是我们每天继续面临的挑战。正像国防部长卡特说的，因为他们的核活动，因为他们的导弹发展以及这些能力可能被扩散的危险，以及平壤现任政府的不可预测性等，朝鲜已经非常危险。
他还说，所有这些结合起来，不仅对韩国、对日本、对整个地区、对美国都是威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在法国首都巴黎日前遭受了一连串的恐怖袭击之后，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主办国菲律宾加强了戒备。当地一些民众抱怨说，各项警戒措施的加强进一步妨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不过，也有许多菲律宾人认为，他们的国家能在近20年来首次有机会主办如此高级别的国际会议而感到自豪。下面是李宝发自马尼拉的报道。
法国首都巴黎星期五晚间遭遇了重大恐怖袭击，在当地时间已经进入周六的菲律宾，当局立即按计划展开了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全面安保演习。菲律宾当局封闭了首都马尼拉市区的一些主要道路，并由此而造成全城多个地区的交通全天严重堵塞，民众不得不寻求各种方式前往自己的目的地。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各个场所，菲律宾当局也明显加强了警戒，出动了警犬、拆弹特工人员和军人把守各个入口。星期六当天，美国空军一架先进的 C-17 运输机也停在马尼拉国际机场。据信，这一举措也与峰会的安保措施有关。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十多个国家的元首本星期将汇集马尼拉，出席一年一度的 APEC 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本届 APEC 会议负责人、菲律宾外交部次长劳拉·德尔·罗萨里奥与媒体会面时表示，巴黎遭受恐怖袭击之后，峰会主办方采取了一些特别措施来加强警戒，但他不愿就此多做评论。他说，安全事宜不应该让人监测到，意思是我们不想让人了解我们的安保行动。安保措施肯定是加强了，但请不要问我有关具体措施的问题。马尼拉市一些市民说，当局为主办 APEC 峰会采取的非凡安保和交通管制措施严重扰乱了老百姓的生活，但许多人为菲律宾能在近二十年来首次有机会主办如此高级别的国际会议感到自豪。美国之音记者李宝，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星期一，缅甸反对党领袖昂山素季出席了现任议会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在最近举行的大选中，昂山素季的全国民主联盟对政府和得到军方支持的联邦巩固与发展党取得压倒性胜利， 并在新议会中取得绝对多数席位。按照缅甸宪法的规定，由于昂山素季的丈夫和两个儿子是外国公民，因此他不能担任总统。但是昂山素季表示，如果民盟在大选中获胜，他将指示新任总统如何行事。白宫上星期就缅甸举行的历史性选举向吴登盛总统和民盟领袖昂山素季表示祝贺，但同时表示缅甸还需要在民主进程中迈出几步，包括修改宪法使昂山素季有可能担任总统。昂山素季不久前提醒支持者们要自我控制，在未来几周和几个月中冷静面对任何挑衅。昂山素季说，新政府组成后，民盟将制定清晰而明确的改革时间表。缅甸在举行了历史性的大选之后，昂山素季所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美国总统奥巴马、缅甸总统吴登盛都向他表示了祝贺。中国对这次大选表示欢迎的同时，也警告缅甸未来不要倒向美国。即将接管缅甸政权的全民联和昂山素季将如何处理和中国及美国的关系呢？下面是海伦的报道。
大选的结果让缅甸实现了历史性的政党轮替，反对党全民联赢得议会多数席位，将取代军方支持的执政党联邦巩固与发展党接管联邦议会。前美国驻缅甸首席代表、现任美国亚洲协会高级研究员的资深外交官普利希拉·克莱普说，接下来缅甸所有头疼的问题都是全民联的事了。当然，除了国内少数民族争端、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以及土地问题等等，如何处理复杂的外交关系也是一个重头戏。这其中以缅甸与中美两国的博弈最为微妙。作为邻国，缅甸与中国的关系错综复杂，特别是在1988年缅甸发生8888民主运动、军政府接管全国政权、血腥镇压，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缅甸实行经济制裁后，中国向缅甸提供了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援助。也正因为如此，被军政府软禁20年的民主政治家昂山素季带领他的政党获得此次大选胜利，似乎使中国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上。而在昂山素季被软禁的20年内，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这位缅甸最红政治家及民主斗士提供了支持，因此很难说新的缅甸领导层不会成为西方势力。中国作为缅甸唯一大型项目合作国家的那20年间，在缅甸的影响不断扩大，然而一些行事方式也让缅甸人民感到反感。2011年9月，在环保组织及民主团体的影响下，总统吴登盛冻结了中国政府在伊洛瓦底江上游的密松电站建设项目，同时还加强了与欧美、日本等国的关系。不过，中国并不是没有准备。今年6月，昂山素季受邀访问中国，与习近平会面。从那时起，便可看出中国政府已经为全民联接管缅甸做好了准备。资深外交官克莱普说
：“So they've already established communication with her directly, and that's a very healthy sign.
中国已经与他直接建立了交流，这是个好的现象。他们幸好在大选前就这么做了。”中国官媒《环球时报》11月10日发表的社评中说，昂山素季的中国行是就未来缅甸奉行什么样的对华态度而发出的信号。克莱普说，作为东南亚国家联盟与中国陆上接壤的前沿国家，缅甸的地位在东盟会越来越重要，这对中国来说也很重要。其实近年来昂山素季的一些行为曾让支持他的西方国家吃惊。2013年，他为中国在缅甸中部投资的莱比塘铜矿项目开绿灯，而这个项目受到当地民众的反对。另外，在罗兴亚穆斯林问题上，美国、联合国和人权机构几次三番呼吁昂山素季站出来说话，但是他却保持沉默，迟迟没有为罗兴亚人发声。因此，一度被认为是缅甸亲西方政治势力的他，是否会在制衡中国的战略中发挥作用，并不那么明了。不过，西方对缅甸的制裁也并没有因为一场选举而全部撤销。克莱普说
It's going to be an appropriate time for the U.S. government to take a very hard look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现在是一个合适的时机来仔细考虑余留的制裁措施，同时准备好迎接美国在缅甸的新开端。
克莱普认为，从历史来看，缅甸擅长平衡与各国间的外交关系。这一次，缅方也将继续与中国、美国、欧洲、日本以及俄罗斯这些大国保持等距离外交，维持平衡的关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国民党主席、总统参选人朱立伦14号上午在纽约接受美国之音的独家专访。在30分钟的专访里，朱立伦谈到了这次访美之行的主要成果，对马习会以及两岸关系的看法，以及如何迎战两个月后的总统大选。下面是这次专访的节选内容。
中台三方的一个机制就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我们也知道在台湾啊，仍然对于这个所谓的各自表述在马习会有没有彰显，大家还有一些疑问。如果说今天是您代表中华民国去见习近平的话，在各自表述上面您可能会有什么样不同的说法和作为吗？
我觉得这一次马总统在有关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阐述上面非常完整的就他历史的事实以及他的定义都说得非常清楚，尤其那一段就是根据中华民国宪法啊，我们针对于两岸关系所走出的一条路说明得非常的清楚。两岸对于所谓的一中有不同的定义，这就是一中各表当时的缘由，也就是两岸这么多年来大家各自争议求同存异，到渐渐我讲的求同存异，或者是未来可能求同化异，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一步的进行。那只有这样的一个基础，大家可以把这些争议先放在一边，然后持续的进行，不管是我们原来大家讲的三通直航，或者是今天进行的23项的协议，都是这样一步一步累积起来。但如果今天还要走回头路，再去看说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共识，然后怎么样去形成一个共识，而这个共识可能又要花很大的一个时间跟心血，而双边又有不同的意见。我想在整个国际的这个环境之下，以及两岸关系的复杂状况之下，会浪费掉非常多我们的时间，会把我们现有的基础给就是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这就是我在多次公开谈话或者是跟这些很多学者专家座谈的时候都会提到的，也就是说两岸关系是一个逐步累积的关系。
是，主席，我们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想请教您的就是来总结一趟这一次的访美之行啊。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国务院助理国务卿拉塞尔 Daniel Russell 他特别说了，您这次来到美国所 接到的这个待遇是与蔡英文访美的时候待遇是相同的，完全一样的。您对于这次的访问，您觉得最大的成果到底在哪里？有没有什么样的遗珠之憾吗？
其实我觉得台美关系，台湾跟美国的关系一直非常稳定的伙伴关系，所以作为现在的执政党国民党的主席以及总统候选人，我有必要让美方的朋友啊了解到，如果当选之后我们的政策包括台美大家关系的不管是在外交上、在安全上、在经贸上或者是其他各方面的关系，我们会怎么样的维持。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包括台湾跟大陆、台湾跟美国、美国跟大陆之间的三角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平衡稳定的关系，尤其是两岸的和平是美国人非常非常重视，也希望两岸能够非常稳定的和平的发展。所以这一点要让美国朋友知道我们双边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那在美方的朋友的帮忙之下、协助之下，很短的时间，几乎在一天之内啊，见到了这个所有要见到的朋友，而且也跟大家非常详细的分享了我们这些，包括我们的想法，对于双边将来合作啊，建立了很强的一个互信基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过去26年来一直关注中国大陆民主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11月15号开始全天举行纪念胡耀邦的活动，呼吁香港市民和内地同胞一同纪念胡耀邦，并借此思考中国的民主未来。今年11月20号是被认为是开明派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百年诞辰。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在中共前开明派领导人胡耀邦诞辰100周年的前夕，支联会11月15日从上午开始，在行人众多，尤其是中国大陆游客云集的铜锣湾时代广场的大钟下，举办纪念胡耀邦百岁冥寿展览，希望与公众一起追思这位开明务实、为政清廉、曾平反中共建政至文革之后数百万起冤假错案的已故领导人，并揭示他临终前对民主的期盼。胡耀邦百岁冥寿展览通过图片和文字介绍胡耀邦的生平、政绩、语录和评价，以及悼念胡耀邦与六四的关系和天安门悼念的结局和影响，向外界展示胡耀邦在80年代主力推动解放思想、广开言路的功德。展览还特别介绍历年来中共悼念胡耀邦的规格所折射出的执政走向等。支联会的成员在活动开始时向胡耀邦敬献花篮，随后他们向过路的行人发派介绍胡耀邦的文章等资料，并用粤语和普通话介绍胡耀邦以及80年代改革开放的政况。支联会常委、香港资深社运人士徐汉光在活动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胡耀邦值得纪念的功德在于他在80年代开启了中共历史上最开明、思想最解放和活跃的年代。他说，
他是中共少有的真正为国为民，而不是着重自己的权位一个最高领导人。他是开展了中共的历史上最开放的一个年代，就只有他和赵紫阳不到10年是比较开放的。他是真的反思过中共专制的弊病，尤其是文革的惨号。
由于胡耀邦1989年4月15日突然病逝，直接触发北京学生和市民自发上街悼念，不满官方对胡耀邦的评价及治丧规格，并演变成学生运动，乃至后来被当局血腥镇压的全国性的89民主运动，胡耀邦的名字多年后一直是敏感词，直到2005年，中共才首次高调纪念胡耀邦，举行了胡耀邦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为胡耀邦托敏。而今年胡耀邦百年诞辰，官方已决定提高纪念规格，引发外界关注。有分析认为，胡耀邦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之父习仲勋关系密切，胡耀邦文革后为习仲勋平反，而1987年胡耀邦被中共保守派元老批判逼宫，习仲勋曾力挺胡耀邦。另外，胡耀邦为政清廉，曾痛斥党内公款吃喝的腐败状况，对中共来说是极难得的政资产。徐汉光表示，对比今天的政治肃杀局面，更令人怀念胡耀邦的开明和清廉，希望这次活动能给外界一个机会了解上世纪80年代那一段政治开明的历史阶段。他说，
他逝世的时候，北京学生、市民和后来全国的人民都是很怀念他，就在天安门那边悼念他。当然呢，大家都知道后来就变成六四屠杀残酷的事件，和今天当政的人对比之下，我们特别怀念他，希望香港市民和来到香港的大陆同胞都重温这个时代意义。
支联会常委、前区议员徐百地不时的冒雨向行人介绍胡耀邦，他在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胡耀邦在文革后参与拨乱反正，主推平反300多万起冤假错案，解放了无数受迫害和冤枉的人，实行宽松的意识形态政策，社会文化空前繁荣，开创思想启蒙的潮流，堪称中国的良心。他说，
胡耀邦就是我们中国的良心，在哪个年代 他的开明，他的做法是带来很重大的影响，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纪念他，爱护这个良心。
一些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不时地在展览看板前驻足观看，不过多数人不愿接受在场媒体的采访或者询问。几位年轻人告诉记者，他们只听说过胡耀邦的名字，但是对他的情况几乎不了解，对胡耀邦没有太多的记忆。一位81年出生的男子说，
我们没有什么太多记忆的，没有太多了解，我觉得不错啊，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历史的一个作用嘛，所以说他做了很大的一个贡献嘛，对不对？
此外，支联会今天下午在展览的场地举办胡耀邦与中国宪政改革的座谈会，邀请香港中国问题专家林和利、时事评论员刘瑞绍和支联会主席、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律师主讲。支联会还从11月16日起，在位于尖沙咀的六四纪念馆设置胡耀邦百年名兽专题展，除星期二休馆外，每天全天对公众开放。据报道，中共党媒曾将胡耀邦百年诞辰纪念列为2015年不可不知的四个纪念日之一，与遵义会议80周年、陈云110岁诞辰、抗战胜利70周年并列，显示官方对胡耀邦的评价和纪念活动升格一个级别。另外，首部与胡耀邦为主角的电影《青春激荡的年代》今年7月低调开拍，也是胡耀邦百年寿辰纪念活动之一，10月中旬上演。但影片不涉及胡耀邦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年代以及后来被迫下台的晚年岁月。文革结束后，胡耀邦1977年3月出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率先为平反冤假错案做舆论准备。同年12月，胡耀邦接任中组部部长，立即开始全国平反冤案，主持拨乱反正工作。胡耀邦1982年至87年间担任中共总书记。1986年爆发要求民主选举的学潮后，中共领导层内保守派指责胡耀邦纵容知识分子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胡耀邦1987年被迫辞职，1989年死于心脏病突发。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参选人当中呢，川普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川普最为人所知的就是他的直言不讳，我行我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地产大亨川普在爱奥华的一次集会上批评另一位参选人退休神经科医生卡森编造过去的经历。
How stupid are the people?
爱奥华的选民得有多愚蠢，美国的选民得有多愚蠢才会相信他的谎话。
卡森在他的自传中透露，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过暴力倾向行为，包括试图用刀刺杀他的一位朋友。卡森还讲述了他后来如何找到上帝，改变了他的人生，最后成为一个成功的神经科医生。包括川普在内的一些人和媒体质疑卡森这些故事的真实性。对于川普对他的批评，卡森回应说，人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真正的议题上，而不是相互攻击。
I'm hopeful that at some point,
我希望我们能够达到一个成熟水平，能够应对我们面临的真正问题，而不是陷入毫无意义的混战。
不过除了卡森，川普把其他党内对手也挨个数落了一遍。
Rubio 的移民政策很糟糕，其他方面也很糟糕。我觉得他不够强硬，不能做总统。布什，我说过他是一个非常枯燥乏味的候选人，就凭这一点他也选不上。
只有对克鲁兹参议员，川普稍微客气一些。
对于克鲁兹，我很难说他不好，因为他一直说我了不起。不过等到这场竞争就剩下我们两个人，那时候他可能就不会这么友善了，到时候我也就不客气了。现在我先不理他。
川普说，美国需要一个有智慧在外交上强硬的领导人，而他自己才是最合适的人选。福克斯新闻上星期的一个民调显示，川普目前的支持率为26%，仍然居第一位。 卡森名列第二，支持率为23%。卢比奥和克鲁兹两位参议员的支持率都在11%左右，前佛罗里达州长杰布·布什的支持率只有4%。川普和卡森这两个被认为是非政客的参选人持续领先，反映了部分美国民众对政治人物的不信任。